甘霖士工培训系列。改变生命的教导。金佩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第四讲，怎样预备教案，下集。
教导圣经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佩。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既然教导圣经的目的是期望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能够改变，以致能够更成熟更长大，我们就要照着圣经教导我们的模式，好好的去做计划，也就是预备教案，好叫我们的教导真正的能够达到帮助弟兄姐妹回应神话语的这个效果。在我们带领学生进入圣经的经文以前，我们必须自己先仔细的来查考圣经，对我们所要教导的经文有一个很彻底的了解，然后根据经文所要求的回应，为学生定一个又简短又清楚又明确的目标。这样我们的教导有了方向，我们就可以用引起兴趣、学习圣经、解释圣经跟应用圣经这四个步骤，把圣经真理传递给我们的学生。我们也说了，引起兴趣是我们教导圣经能不能够成功的秘诀之一。假使我们没有办法叫学生瞪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张大了嘴巴，假使学生的心思还没有预备好，那么我们下面说的再好听、再有理，恐怕学生也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所以引起兴趣就好比是渔夫用来钓鱼的鱼饵跟鱼钩，他一定要能够让学生集中注意，要针对我们教导的目标，要能够很自然的转接到今天的圣经经文。接着我们今天就要继续来看学习圣经、解释圣经跟应用圣经这三个步骤了。我们知道学习圣经就是教导圣经的模式里知道神的旨意那个部分，它的重点是在圣经说些什么，是属于知识的层次，也是整个学习的基础。我们不但自己明白神的话，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学生明白神的话。我们不但要学生晓得圣经白纸黑字写的是什么，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学生了解圣经的意思。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帮助学生晓得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信息呢？我相信我们一般最常用的方法，对儿童来说就是讲故事，对青少年或者成人来说呢，就是演讲。弟兄姐妹，说故事跟演讲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教学方法。当我们要对一大群的人讲一个道理，或者告诉他们一件他们从前不知道的事情，说故事和演讲就最有效了。不过呢，说故事跟演讲也有他们的限制。第一，它不能够让学生主动的参与。虽然老师可以用问问题来帮助学生思想，可是那个毕竟是被动的，是有限的。第二，任何一个方法用的太多了，都会叫人觉得厌烦，觉得枯燥。如果您教过一些从小就上主日学的孩子，您一定知道 他们常常在你一开始讲故事的时候就抱怨说，老师，这个故事我已经听过几百遍了。然后呢，就转过头去想着要怎么作弄人，要怎么样打发这一段无聊的时间。而成年人啊，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不会嘴里嘟嘟囔囔的，可是呢，他们听了五分钟心里想，哎，又是那一套，就关上耳朵，不知不觉地打起瞌睡，或者是魂游向外了。第三个，在格里奇所说的教学定律里，他说我们要引导学生自动自发的活动，凡是他们自己能够学的事，千万不要用灌输的方式告诉他们。这么说，如果我们把学习圣经跟说故事跟讲道画上一个等号，以为只有当我们说故事，当我们讲道的时候，我们才是帮助学生学习圣经，这个就不对了。我们要想想看，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学生自己从圣经里发现神的旨意呢？我们刚才在引起兴趣的部分已经让学生看见我们今天的目标，已经很自然地带到经文里了。那么接下来的应该是要设计一些活动，让学生自己从圣经里找到问题的答案才对。有一个老师，他教的是一班四五岁的孩子，他让所有的孩子都轮流做代以理，其他的孩子就想象自己是狮子，他们一面学狮子吼，一面听着老师说，哦，看啊，有人打开门了，我们吼大声一点，要他知道我们有多饿。孩子们更努力地吼着，老师继续说，看啊，是一个人，他们丢了一个叫但以理的人下来，哦，饿死了，饿死了，我们现在就把它吃掉吧。哦，快呀，快。嗯，怎么啦？原来神关上了狮子的嘴，神不让狮子伤害但以理，神保护但以理。你能不能够试试看，闭上嘴，看看你还能吼不能吼啊？孩子们一个一个的体验到神在狮子洞里保护但以理，这就是用游戏的方式来教导圣经的真理。而另外一个老师，他教的是一班五六年级的孩子，他让学生念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然后他要他们假想自己就在那条船上，亲身的经历了整个的事情。现在老师是报社的记者，来访问他们，并且把它录音录下来。老师不仅仅问他们事情的经过，也要他们说说他们当时的感受。这个又是一个学习圣经的好办法。还有一位老师，他把弟兄姐妹分成三个人到五个人的小组，要他们透过一系列他事先预备好的问题，从圣经里归纳出那些叫施洗约翰与众不同的特质。有的时候老师也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今天这一段经文里有三件主耶稣要门徒做到的事情，让我们一面读一面把这三件事情找出来，这样呢就可以保持学生的注意力，叫他们的心思跟着老师在轨道上转动了。总而言之，如果我们真正明白神的话，晓得我们教学的目标，我们就能够靠着圣灵用各样的智慧帮助学生了解神的话，领受神借着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信息。我们一再的说过，圣经的知识是我们教导最根本的基础，是每一个教导圣经的人必须要确实把握的。只是 单单传递圣经的知识，并不能够叫人生命改变。当我们跟学生一起查考了圣经，用各种的方法帮助学生明白了今天的信息以后，我们假使只用一个简单的句子做结论，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有主耶稣那样的怜悯，或者说求主继续感动我们，让我们更谦卑，更顺服主。弟兄姐妹，这种的话在学生的生活里也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原因倒不是学生不想要照着去做，而是我们的思想往往不能够自动地把我们所得到的内容跟生活连在一起。我们可以把神的话像档案一样的存在脑子里，可是我们很不容易看出他们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教案里计划怎么去解释圣经，让学生透过属灵的智慧跟悟性，把圣经融进他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曾经提到一个教腓立比书的老师，他就很懂得解释圣经的重要性。他先用什么是让一般人觉得快乐的事情作为引起兴趣，然后让学生用小组的形式从腓立比书里找出保罗能够喜乐的原因。在他帮助学生做了归纳，学生对腓立比书里保罗能够喜乐的原因有了清楚的了解以后，他就用一个问题把学生带进解释圣经的部分。他说，假使今天有一个电视台，他们听说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蛮有喜乐的教会，所以他们要来拍摄我们的生活，你们想他们会拍到哪些镜头呢？弟兄姐妹，这位老师如果用你有没有过一个这样的生活，让别人看见你很喜乐呢？恐怕学生会觉得有一点威胁感，好像老师逼着他们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他们的罪，他们就会保护自己，不愿意敞开，或者说一些很属灵的字眼来掩饰自己的不完全。可是这个老师他用我们的教会代替你，就是每一个个别的学生，这样呢学生就可以躲在我们的教会这一大群人的里面，来慢慢的打开自己，把圣经的真理带到自己的光景里。而且这样一个假设的情况比举例子更好，因为一两个例子到底不够涵盖所有的学生。学生在自己的生活里碰到不一样的事情，他们不一定会举一反三的，那么这个例子对他们就不能够发挥作用了。现在这个老师所问的却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是每一个人都会从自己实际的经验里面去考虑的，说出来的就会更切身了。同时，这个解释圣经的步骤也应该用在教导儿童的时候。比方学生看了扫罗犯罪的录像带以后，老师可以问学生，扫罗做了什么错误的选择呢？你想扫罗犯罪的时候他有什么感觉呢？扫罗的这个选择有没有伤害到别人呢？为什么扫罗会做错误的选择？如果扫罗没有做这个错误的选择，你想他会不会比较快乐一点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更快乐？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选择错误呢？这些问题也能够帮助孩子，让他们在没有压力的情况里，一步一步地看见自己原来也跟扫罗一样，原来也需要神的赦免。还有，我们查考了大卫犯罪的事情以后，我们可以给学生一张纸，上面写着， 晶晶读了圣经里大卫犯罪的事情以后，他说，我知道大卫那个时候的感觉，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后面点点点点点，让学生自己来完成这个句子。等他们都写好了，就要他们念出来跟全班分享。老师也许会跟着问问他们，还有什么时候我们会有罪恶感呢？我们能不能够经常做对的事情，不去做那些让我们会有罪恶感的事情呢？为什么呢？这些都是帮助学生把圣经真理跟他们生活连在一起的活动，也就是我们的教案里解释圣经的部分。最后，我们就要来到教导圣经最关键的部分，也就是应用圣经了。这是帮助学生鼓励他们回应神话语的时候。不过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真正的回应是发生在这堂课结束以后，是发生在学生的生活里面的。雅各书第二章十七节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假使学生不能够在每一天所遭遇的事情上活出他们所学的圣经真理，他所学的对他来说就是没有意义的了。问题是，我们做老师的人，我们教一班初小级的孩子，可是我们到底不是六岁七岁八岁的小孩了，我们不是在过他们过的生活，我们不是在想他们所想的事情，我们没有这些孩子的个性，我们的父母对待我们的方式跟他们的父母是不一样的。我们如果教一班中学生，可是我们的中学时代跟他们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他们所关心的跟我们从前所关心的大不相同，他们思想的模式跟我们相差很远。即使我们所教的是一般跟我们差不多年龄的人，我们也不是在过他们所过的生活，我们也没有他们的工作环境，我们也没有他们的家庭压力，我们身边的人跟他们身边的人也几乎没有多少共同点。虽然神的话语是给每一个人的，可是我们只能够看见神要我们在生活上怎么去回应他，我们却不能够看见神要那个人或者那个孩子怎么在他的生活里面去回应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把教导圣经当作一个大量生产的工厂，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回应，所以我们教了怎么传福音，怎么做见证以后，我们就要学生每个人在这个星期里去向三个人传福音做见证。我们教了家庭生活以后，我们就规定每一个父母每天要花半个小时的时间跟孩子单独的相处。我们教了肢体生活以后，我们就说，让我们用一个晚上去探访一个很久没有来参加团契的人吧。我们忘记了，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是神亲手所造的。神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特殊的计划，只有神能够告诉他，他该做什么，他应该怎么回应神今天对他说的。老师所给的这些建议不是不好，而是不足以代表神对这个人所要求的回应。换句话说，回应是每一个学生必须自己去做的选择。老师所能够做的，就是在神的话语跟他的生活当中架起一座桥梁，让学生看见圣经跟他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并且鼓励他 积极地来回应神。我们如果教了耶稣时时刻刻跟我们同在的这个圣经真理，我们也许就可以用几张纸订成一个小本子，上面写上我永不离开你这一类的经文，给学生带回家去，要他们每一天在上面画一个或者写一个他们想起耶稣跟他们同在的时候。也可以在周间给学生打个电话，问问他们这几天有什么事情叫他们想起耶稣跟他同在。敬佩曾经为了让儿子学习凡事谢恩，就要我儿子每天晚上告诉我三样他要感恩的事情。现在啊，他是我们家里最懂得感恩的人。另外呢，学生学了圣经以后，往往心里很愿意回应神的话，但是因为不够具体，走出了教室就不晓得怎么去应用在生活上了。所以当学生分享说我要更加爱人的时候，老师需要帮助学生对他说，很好，那么你想你要去爱什么人？你要怎么去爱他呢？当学生告诉你，我真的要好好的灵修，你就应该接着问他，那你打算怎么开始呢？每天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从圣经的哪一卷书开始呢？也就是说，帮助学生自己做决定，决定要怎么去回应神的话，并且让他们的回应变得具体，变得实际可行。这个就是我们在应用圣经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事情。说到这里，弟兄姐妹，您可能会怀疑，这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在一堂课里面全部做到吗？不错，一般来说，每一课都应该有这四个部分，就是引起兴趣，学习圣经，解释圣经，跟应用圣经。可是，我们也不是一定要在一次上课的时候就把这四个部分全都包括在里面。我们可以把一连几个星期当做一个单元，用这几个星期来涵盖教案的这四个部分。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分配时间，让每一个部分都能够充分的发挥。假使我们用一个小时来教一课，大概我们应该用20分钟到25分钟来学习圣经，用15分钟到20分钟来解释经文，其他的呢，引起兴趣可能有5分钟到10分钟，应用圣经可能需要10分钟到15分钟。假使我们有一个5个星期的单元，那么我们第一个星期也许可以用在引起兴趣的活动，然后第二个跟第三个星期我们就深入的来学习圣经，第四个星期就进到解释圣经的部分，第五个星期除了继续的解释圣经，我们也把重点放在应用圣经。这样我们就可以照着教导圣经的模式，按部就班的帮助弟兄姐妹，让他们从没有准备到明白神的旨意，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里看见圣经对他的意义，并且向神发出正面的回应。好了，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怎么样计划一个好的教案了。那么是不是说 我们花时间做一个完美的教案，然后一成不变地照着我们的教案去教导圣经，我们就肯定能够成功，肯定能够看见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改变，渐渐地长大成熟呢？不，不是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要教导的是神和他活泼长存的道。真正叫人认识神、回应神的，永远不是我们，而是圣灵的工作。只有他才是真正的老师。我们跟我们的教案都是神手上的工具，是为了让神使用的。我们从圣经里知道神对教导所定的模式，然后我们照着这个模式去做计划。这每一件事情都离不开神圣灵的带领。假使在我们进行这个教案大纲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灵有其他的引导，我们难道不应该顺服圣灵，放下我们的教案，让神能够自由的工作吗？如果我们在预备大纲的时候不断的祷告，寻求神的引导，我们在课堂上也是靠着圣灵来活用这个教案大纲，我们就可以凭着信心相信神一定会在人的心里做成他最奇妙的工作。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因为你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成为你手上的器皿，托付我们去教导你自己宝贵的话语。主，求你加添我们渴慕你话语的心，先用你的话来得着我们，求你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领着弟兄姐妹一起快跑跟随你。求你把你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像母亲一样的去爱你所教给我们，要我们去教导的每一个人。主，我们缺少智慧，求你补上；我们软弱，求你刚强；求你给我们忠心，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